好的，今年六月才刚刚从苏州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的一位90后的中国青年，他在抵达了美国西岸洛杉矶之后，以 Vlog 新生的名义接连拍摄影片，讨论台湾问题，并上传到网络。他影片中称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强调台湾绝对不能够被中国统一。那么他的影片经台湾媒体报道之后疯传，短短不到一个星期就有将近40万的点击，受到了海峡两岸民众的高度关注。那么目前他的家人亲友已经遭到了公安的关切，他本人也被要求要公开道歉和下架影片，可以说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么在请我们现场两位来宾评论之前呢，我想先来请大家听一听这位90后的中国青年，他在 YouTube 上的转影片中究竟是怎么说的。
跟着台湾一统一，跟那个大陆中国一统一，言论自由美的，你看现在台湾多么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跟你跟中国一统一没了，什么都要听党的，街头呢也不能插这种竞选广告了，都要削贴那个习近平语录的，习近平那种中国梦什么的都要贴了，那你说能统一啊？对不对？统一了，那别说统一了，那一国两制的，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呢，所以台湾人绝对不能跟你统一啊，跟他妈跟你的共产党，跟你的中国，你这，但是呢？我问了许多一些吧台湾人，如果中国民主了还是可以统一的，那他们共产党把他们自己的那些同胞都不当人看，对不对？共产党官员哪个不是老百姓养的，老百姓生的，都不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他能把香港人把台湾人当人看呢？对不对？所以他认为台湾就中国如果统一，如果民主自由了就可以呢统一了，统一嘛，民主是统一嘛，对不对？就像美国那个什么每个州的呢联合起来，对不对？一样吗？他那个什么一个台湾还跟我讲说什么留言啊，说台湾可以跟美国加入美国，台湾也可以接受加入日本，台湾也可以就是说独立建国，对不对？或者说保持这个中华民国还是什么区，还是说台湾地区，但台湾就不能跟中国他妈的共产党统一，绝对不能的。
Vlog 新生这位博主他的这个影片啊，那么我们在星期五也跟这位同学通了电话，了解他的心声还有家人的现况，并且取得了这个影片的授权啊。那么这位同学说，他其实是从去年2017年就开始上传一些影片，发表他对时政的看法，但没有想到他抵达美国之后哦，就谈到台湾的前途，这几段影片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回响。那么他也告诉我们，目前他的人生是自由的，家人在国内也暂时平安，但是亲友遭到了公安的关切，也一直频频的劝他要公开道歉。他也说这几天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他认为他自己只是讲了客观的事实，并没有错，为什么要说真话反而要认错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您怎么看这位同学他提到这个台湾绝对不能够跟中国统一，但统一就完蛋了。他还提到说台湾的现况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也说如果中国有一天民主自由了，能够投票了，那么到时候台湾可以考虑统一，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吴汉教授。
首先我们希望啊这个年轻人能够一切都是平安的啊，这个将来不要受到任何这个干扰。但是呢这件事情的确是令人提心吊胆，那么有一些在这个政治敏感的议题上面是只能做不能说的，那么有些东西是说了却做不到，那么所以像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些问题啊，对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讲是尽量能够求取一个两岸的一个和平，所以不会去说这些很刺激的话。那么大陆这位年轻人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你只是逞口舌之快，还是说你有已经打定好了这个主意了，你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么要投入一些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然后准备做出牺牲奉献，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但是一定要评估你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站之后你的后果是什么， 而且对于这位年轻人所讲的，目前当然两岸之间谈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民主之后就可以谈统一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议题，因为实际上两岸能不能统一，它不但受限于在这个台湾内部的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也受限于国际格局的一些影响。当这个美国这边方面的还没不同意两岸是统一的时候，台湾也很难去跟大陆谈统一。而且再加上呢，台湾并不是真的是只有大陆民主了就愿意去统一，而且台湾内部有很多包括像日本因素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台湾宁愿保持自己独立的一个身份。我想这个在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是这样主张的，所以对于这个到底统独的议题适不适合现在拿出来这样子谈，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可以来处理，大概都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形势啊还正在发展中，这个让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不必这么急着给他做出一个定论。
那我们能不能跟在人在维吉尼亚州跟我们视讯连线的这个于杰教授连上线？于杰教授，您可以听到我们吗？好的，我们稍后也会针对刚才我们所播放的这段这个 vlog 先生所谈到有关台湾的问题继续来请教于杰先生。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除了这位90后的中国青年上传影片谈台湾问题之外，无独有偶的日前呢，在欧洲波兰电视台也上传了一段他们拍摄的影片，支持台湾宣布独立，向中国说不。那么在看这段影片之前呢，我想先请教在维吉尼亚的于杰先生那么您怎么看这位90后中国青年他在这个 YouTube 上影片上所谈到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跟印象中的这个90后的中国青年普遍的这种爱国还有这个民族主义情操的这种说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这位 Vlog 先生他是到了美国西岸的洛杉矶，才在他的影片中谈到比较敏感的这个台湾问题我想请你谈谈看，你怎么看这位中国青年的说法，以及他目前遭到整个中国好像是举国逼着他道歉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于杰先生，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是1989年这个六四屠杀以后，就中共的一个官方意识形态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调整，因为中共在这个北京，在这个首都，被使得所谓的马列主义、这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就灰飞烟灭了。中共的这个宣传就改为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爱国主义、大中华、这个大一统。到了习近平掌权以后，这一点更是变本加厉的、加速的来推进。比如说，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理论里面就是中国梦、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然后对外就掀起这种反日，然后对内就反台独、反港独、反疆独、反藏独等等，这是中共的一个宣传策略、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调整。另一方面，这里我们看它究竟起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当然，它会这种宣传、教育这种灌输。引导使得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成为这个五毛，甚至成为所谓的这个自干五，成为这个小粉红。但是另外一个背景，我们也看到这个宣传在一个全球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尽管中国修墙，但是仍然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掌握先进的这些技术，会翻墙然后出去看到这外面的世界，然后到海外来这个留学的这个年轻一代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是数十万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到美国来这个留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位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我们看到这几年以来类似的这个人物越来越多。像前几年在这个杜克大学的一位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王千源，他就为这个达赖喇嘛、为这个西藏人民的这个人权来呼吁，当然他也同样遭到他的这些同学的这个攻击，甚至他在中国国内，在那个青岛的这个家人有这个愤青这个五毛到他爸爸妈妈家去那个泼粪，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些觉醒过来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我觉得他们比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海外民运的这个思想更加那个进步。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民运，他们就是反共。那不反 这个大一统不反大中华，但是有更多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仅反共，他们也反对大一统，反对这个民族主义这样的这个理念，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为他们感到这个欣慰。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杰先生分析。稍后我们想听听看啊，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怎么看啊？这一位中国青年跟我们普遍印象中的小粉红跟这个九零后青年发出了不一样的说法，是不是比海外的名人士更加的进步了呢？或是说中国青年的一种觉醒？稍后我想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不过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最近很多有关台独的这个影片上传之后，在网络上疯传啊，其中也包括一个波兰电视公司，他拍摄了一支支持台湾宣布独立的影片，向中国说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短片。
大家好，我们波兰人希望台湾能够独立，对中国说 no， 对台湾说 yes。
This year, Poland celebrates
波兰今年庆祝独立100周年。波兰人的历史为许多国家的独立而战，我们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我们支持台湾。对抗共产集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对中共说不，对台湾说 yes。
好了，看完这段影片，我想综合两个影片来请教两位来宾有关，除了这是中国青年的觉醒之外，还有这国际社会的风向是不是也变了呢？尤其是欧洲国家是出现一种反中挺台湾或者挺台独的一种转向。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哦，我们最近好像看到欧洲国家包括了德国的研究生，还有刚刚看到这个波兰的电视台，近日都接连的公开表示挺台湾宣布独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热一点的电视台啊，之前也有一直嘲讽中国人的这个影片言论，您认为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国际社会现在包括欧洲是不是出现一种反中或仇中，然后挺台湾挺台独的一种声浪呢？于杰先生。
对，在我看来，那个从这个价值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台湾独立，那包括其他地方的那独立，这是联合国的在人权宣言中写的很清楚的，著名自觉的这个原则，这是那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在今天，在现在这个背景下，这样一个价值被那凸显出来，我想跟最近这几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对外扩张，中国社会迅速的这个纳粹化是有这相关性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德国对台独的这个支持，我们想到就是德国有过这个纳粹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曾经担任过这个白宫的高级顾问的这个班农先生，他在东京的讲话中直接就那批评今天的中国，他说跟30年代纳粹刚刚上台的时候的这个德国很相像。另外像这个波兰，我们刚才在那段这个视频中这看到的波兰，他的自身的命运跟台湾很有相似性，他在几个大国的这个夹缝中，甚至他也有几次被这个德国这个俄罗斯所这个瓜分。所以我想也包括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政府这个执政以来，这2年可以说是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政府中最有台最亲台的这个美国政府。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一系列的这些那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一个大的背景肯定是这个习近平这政权的对外扩张，他所接触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反弹。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让您看在台北武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波兰对于这个台湾支持台湾独立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台湾非常感谢他，应该是他很挺台湾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要追究这个原因，可能波兰人基本上是基于过去自己本身经历过共产政权的一个控制，所以对于共产政权是反感的。再加上中国现在越来在国际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再来就是也这个中共的这个影响力已经可以挑战到以美国核心利益这个核心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了，所以这个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社会啊，大家对于中国都有一个戒慎恐惧之心，所以都会纷纷的起来对于中国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对于支持台湾独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历史拿出来看，就是1971年 那么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那么西欧的主要国家都投了赞成票。所以今天在看这件事情呢，这个好像有点在放马后炮的感觉。那么如果真的是主张台湾这个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有它的独立人格，在那个时候就是最佳的时机。台湾如果是可以放在联合国里面，今天就没有统独问题了。今天之所以有统独问题，就是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那个决议。那么帮这个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是西欧的很多主要国家，都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在现在中共的实力已经慢慢崛起了，那么在现在我们在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的确是棘手很多。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样的呼吁，到底对台湾的这个生存跟发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个都值得我们来好好观察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继续先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就是很多人都对于大陆所主张的一中原则，还有这个美国所主张的一中政策，其实有一些混淆啊。各位请您来谈一下这个，其实美国的一中政策跟大陆的一中原则有些什么样的差异。那么另外呢，美国的经常对于台湾问题的说法当中也有不支持台独，但是很多人把它当作反对台独，但事实上这两个又好像有所差异啊。那么可不可以请余杰先生您谈一下，首先就是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的差异，另外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这种听起来差不多，但是是不是它的这个实质上也有一些不同呢？余杰先生。
对，美国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我们看那个中美两方的这个联合公报的这个原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仅仅是说认知到那个中国坚持一中的这个立场，他并不是说美国就完全这个接受，美国只是说那个知道了而已。而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有这个调整，而且美国自身的这个外交它其实也有很大的张力。我们知道美国从建国以来，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就有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人权自由价值为主的，还有跟这个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为主的，这两种不同的这个外交这个方向，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这种牵连、这种张力、这种冲突。所以在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某一个路向它会占据这个上风。比如说在这个冷战时代，我们知道美国那个支持这个逃到台湾的这个蒋介石这个政权，把台湾当作是在这个亚太地区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对这个蒋家的这个独裁专制有一定的制约和这个压力。比如说在那早期，美国曾经也想过那个让这个蒋家这个下台，他们那支持像这个管在这个吴国桢和这个孙立人这两位孙立人的这个主君吴国桢主政。然后在后来这个80年代，当这个美丽岛事件这个爆发以后，这个蒋经国也抓捕了这些党外的这些代表人物，也曾经想要对很多人处以死刑。当时美国总统就专门派这个特使来说，不能有任何一个人被处这个死刑。我们在当年看像李杰明这个美国派驻台湾的这个大使，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他也很积极的跟台湾的这些党外运动的这些人士来这个接触，来对他们表示那支持。当然后来在台湾这个民主化以后，在那个里根时代，尽管跟中国签订这个公报，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留下一个弹书，就是要美国要卖这些先进的武器给台湾，来协助台湾能够有这个国防来抵抗中共这个武力攻打台湾的这种能力。当然到了这个川普时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这个背景，在这个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冷战以后取代这个苏俄的 最大的敌人的这个背景下，台湾的地位就显得日益的这个这重要。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跟这蔡英文这个通话，这也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法令，以后这个台湾的高官现在可以到这个华府来访问，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法案要这个通过，美国的舰队可以到这个高雄这个停留。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是那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想当这个川普对台湾的这外交这个出现变局的时候，台湾政府那蔡英文政府我觉得也应该有非常积极主动的这个回应，来就像打球一样，这个川普已经把球投过来了，这个蔡英文政府要来接球。我觉得在大的这个格局，这维持现状的这种格局之下，在某些方面可以比较稳健的往前走。
嗯，好的，谢谢于杰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吴教授，就这个问题，从我们海峡论坛开了节目之后，十几年来一直有人在纠缠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如果说有台湾的朋友，您可以打电话；大陆的朋友，您也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留言板来继续的请问我们的专家。但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心里头是不希望两岸统一的。那从我们节目开台来，也一直有人，不管是两岸对岸的听众，台湾的听众都这样的说。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认为说，这些听众也认为说，其实美国也不喜欢两韩统一。那么在这一次的平壤宣言中，两韩就说他们这个朝鲜民族的这个未来是要他们两边自己来决定的，意思就是说排除了美国。那么您看美国的想法是不是其实不喜欢两岸谈统一？那么如果拿两韩跟两岸来比的话，是不是美国都是希望说分对他们的利益是最大的？
我想这个应该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是奠基在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就什么东西对美国有利，只要全世界都是分的，只有美国是合的，那是美国最大的利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国家会形成对美国的挑战，这是美国的最大利益。那所以美国会在很多这个热点问题上面去早一步的去把一个陷阱放在那边，就好像钓鱼台这件事情。钓鱼台是这个台湾的属地啊，那么中国说那就是因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也是中国属地。那这件事情呢，美国早就知道，这个我们马英九总统也写过论文的，但是呢美国硬是把这个岛呢就割给，就是让日本去管辖了。
是，
结果这个问题在70年代一直到现在发酵，70年代他就埋下了一个庄子，这个时候发生。那两岸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雅尔达密约。雅尔达密约，美国跟苏联去决定了战后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同意了把中国的东北的利益让给了苏联，所以让中国共产党很快的跑到东北去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这些装备，就开始了中国的内战。这也是美国这个基于自己本身的利益他所做的决定，所以最后变成了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退到台湾来。退到台湾来以后，本来美国是就是韩战打完了，美国发现这个是一定要把台湾给巩固下来，所以定了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这个协议的签订呢，基本上他不是在帮助，他看起来是帮助台湾在防守在巩固，其实他也限定了台湾军事反攻。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老蒋执政的过程里面有几次想做军事反攻，结果对最后都功败垂成，这是因为有美国在后面做干涉。所以美国既然做了这样，他把他的兵力部署过来之后，那么也就阻绝了两岸之间的一种军事冲突。所以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只是早期是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现在呢是台湾怕中共来武力犯台，只是如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在处理两岸的 这个关系上面，它是这样的一个征程。那基本上你说，哎，台湾是不是这个能够独立最好？那当然是在美国来讲最好是这样的。
嗯嗯，
它就是永远会有一个问题在那边存在。
是，
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也立刻来听听看啊，在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在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留言了。第一位这个李忠奔先生他说，台湾中华民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体，而且历史已经是横跨一个世纪多了，所以并不存在台独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他说中共不倒，民主不了，中共倒了又要开始内战，又是一阵民不聊生。还有一位网友钟碧莹，他说中国本该分而治之，就和春秋时期一样，华夏才能昌盛，民族才能文明，他本人不赞成大一统。网友李明说，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台湾的民主制度使得台湾民众说什么话都不会产生心理上的恐惧，而大陆的独裁制度如果白天不幸讲错话，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台湾的民主制度使得台湾民众能够自由地视听外界的信息，而大陆的独裁制度却不能够自由地听到外界的信息。大陆和台湾的差别，一个是自由思想开放，一个是思想被禁锢。他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所想之话不能说出，大陆的整个官场整天讲些言不由衷的话。网友玉玺他说，从政治上看，台湾政权从来就没有和大陆政权统一，何来台独？从文化上来看，大家同源于中华，又何来分裂？大陆和统派强行把民族文化的同源和设统一政府的统治混为了一谈。张君平这位网友他说，以台湾为中华民国现在实力来收复大陆的失地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行为，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独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认为同一个民族是可以另外建立国家的。最后我再念一位这个通商宽衣这位网友，他是像这个 Vlog 新生这位在西岸洛杉矶的这个博主，他说啊，年轻人，你说出了中国的心声，中国人的心声，你也不需要再回匪国了，匪国现在已经容不下你了，祝愿您在国外过得好。这是通商宽衣这位网友给 Vlog 新生这位博主的一个说法啊。那我就是听完之后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同时也谈一下啊，刚才两位来宾都谈了很多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台湾两岸的立场，但事实上这边也补充一下，美国对台湾立场说法的时候，除了说台湾问题应该由两岸自行来解决之外，他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够接受是由武力来解决的。我想请两位来宾，包括武汉教授跟于杰先生谈一下，究竟用武力来解决两岸问题，看对看以后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高？还有台湾现在在选举，当然也有一些公投啊，未来台湾前途自决的时候，举行公投来决定自己命运的这个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先请在线上的于杰先生。
对，那在我看来，那中共对台湾使用这个武力的那可能性非常的低，因为那首先看中国这个国内的情况，中国那解放军的这个战备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对那军队系统展开那清洗，然后几十位这个那高级将领都纷纷的因为贪腐而这个落马，然后甚至有的人还没有被判刑就在家里这个自杀的身亡，这非常惨烈的。所以也有人这个用这个笑话说，在胡锦涛时代，围绕到胡锦涛那身边的中央军委委员已经全军覆没了，只有胡锦涛这个一个人还没有进这个监狱了。
嗯。
然后据我掌握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些军队的这腐败的这情况，不仅在这个高层，在这个基层也是非常腐败。很多的这个军事演习，包括对台的这些军演，很多都是那个一场秀，很多他们的这些战机、他们的坦克都没有这个触动，只是派一些这个记者拍一些画面，然后他们把这个省下来的这个汽油，这些基层官兵把它这个卖掉，然后来这个分钱，所以这样一支这个军队根本没有攻打台湾的这个能力。第二方面，我们从这个国际来看，特别是这个美台关系来看，我们看到美台之间有一个这个美台关系法，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国内法。这个比中美之间的那个联合公报的这个在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位阶要高得多，所以一旦中共用这个武力来犯台，就是美国不可能这个注视这个不理。如果是美国完全放任不理，让中共占领台湾，那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这个打击。等于是美国完全放弃在亚太地区的 这个领头羊的地位，放弃在这个亚太地区的所有的这个盟友啊，那么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权，它的地位也就这个崩溃了。所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共不太可能冒这样的这个风险来这个武力犯台。然后对于台湾来说，我想当然也不能因为这种可能性，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低，就放弃这个在这个国防方面的这个努力。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现在台湾要提升提振这个国防，就像这个李根总统说的一样，你的这个外交必须要靠这个实力来这个支撑。但是近些年以来，特别是马英九政府对这个台湾自身的这个国防，它是可以说是文心武器，国防经费不断的这个下调，然后整个台湾社会我觉得缺乏一种尚武之气，然后这些年轻人都不愿意去这个当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台湾要向这个以色列来这个学习，你只有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防，只有你有坚定的捍卫自己的这个自由和独立的这种力量和勇气，别的国家才会来这帮助你。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那么同样问题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中共武力犯台，还有这个台湾公投自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哦？还有现在其实很多人认为说，这整个好像内外部国际社会的氛围，很有一些一部分人认为说，台湾现在是一个宣布独立的好时机。那么我想借由您来了解台湾的真实民意究竟是什么，台湾自己内部对于独立这件事情看法分歧又是如何呢？吴汉教授。
台湾基本上对于统独这个问题啊是分歧的很严重的。那么尤其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独立的诉求它慢慢的会提升，可是在蔡英文执政之后，反而我们看到支持独立的声音变得有点下降，可是支持统一的声音有点上升。那么最近我们不管看到陆委会的民调也好，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也好，都呈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所以在目前在台湾来处理统独议题，我觉得不是时候。那么现在大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共同一致的看法，而且台湾社会经过蓝绿恶斗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很无国家意识、无政府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境啊。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刚刚于杰先生讲说台湾要增加国防力量或干嘛，我觉得这个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为谁而战这件事情啊，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最重要的，我认为在眼前来看，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眼下的一个中美贸易战。那么中美贸易战其实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对抗，那么包括了这个美台关系的提升，这个都是在处理中美之间这个霸权的一个问题上面。那如果假如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持续保持绝对的优势，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值得担忧的。那么如果假如中共这个在这次的对抗里面，在未来的十年如果跟美国可以处理到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整个亚太的形势都会跟着在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密切观察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有关统独的问题，稍后网友们可以继续留言啊，听众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不过稍后回来海峡论坛下半场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台湾批判中国的制度是走强人政治的回头路，国台办则是批台湾的民主制度是自我催眠，两岸的制度究竟谁优谁劣，稍后我们继续来请两位来宾来点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